大众请起立，恭请法师带领我们礼佛三拜。
礼佛一拜。一开始有一些资讯告诉大家，首先下礼拜，礼拜六，下礼拜六9月13号，我在法鼓山，就是第19届全国佛学论文发表大会，我在那边发表。 哦，你们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去，这是自由参加的，就是有兴趣的人就可以去。哦，我让你们看。在法鼓山。山上，对。对。几点哦？就他从早上就开始，那他有车子啊。我给你们看一下他的车子。你看啊，他这个9月13号礼拜六在，我念一下好了，你们没看，在台北火车站东山门，东山门有接驳车，那往返的话是200块，一趟是100了，啊，往返200，啊，直接就会到法鼓山佛教学院。上车时间是7点，上车地点是东山门，台北火车站东山门，7点啊，7点。啊，但是呢，这个是要先跟他们讲啊，否则他们可能没那么多座位。你们有要去的人就记下来，7点，礼拜9月13号礼拜六，然后你们要打电话去跟他讲一下，找谁呢？就是找这个，okay, 叫陈佳米，我给你们看，他有电话，你们要打去跟他讲，这样他车辆调度哦，才有办法，因为他要先报名了，他坐这个车要先报名。在这边，02-2498-2498-0707-0707-2372，陈佳米，02-2498-0707-2372。陈佳米，他是就一整天的论文发表会，就很多人啊，会应该法师会不少吧。像我上次去年参加一次，去年是在圆光办的啊，现场蛮多出家众，很多啊。啊，今年换法鼓山，就是在法鼓山在那边，这个是第一件事，所以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啊，没有去过法鼓山的也去那边旅游一下，顺便看看风景。啊，接下来是鼓励一件事情啊，就是你知道我们台湾佛教界哈，就是男众学佛的很少啊，女众不管是出家的还是在家的都是多于男众。那在场你们看到啊，在场有这个两位男众，之前这一位是我们新来的，他是气管硕士，那个之前一直来的垂金哈，垂金他是我们在龙山寺上我课的班长啊，啊他就是有提到说，之前有几个礼拜已经不来了，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哇这边都是女众，我一个男众来很奇怪，他是觉得很奇怪，所以。不大敢来啊，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你们多给他一些关怀，多一些鼓励啊。像今天新来这位男众也是，你们也需要你们一些鼓励，否则哈，男众你看嘛，全部都是女众，男众来就很奇怪。啊，还有啊，如果两位居士舍弃我的话，我一个男众哎，我也是男众哎，我一个男众来这边也是很奇怪啊，不是吗？哦，所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
我们都是男众。
哦，你们都是男众，有没有？垂静，大家都男众啊。
我们是男众。
他们常常念这个观世菩萨普门品，就会转你成男。
希望如此。
对对，啊，所以就是，在台湾学佛啊，就是男众要建立一个心理，就是说要接受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女众学佛的比男众多，啊，你一定心里要有建设起来，否则你听法一定听不下去了，因为觉得格格不入啊，一定很奇怪的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建设起来。女众多于男众，这是一个事实，已经继承的事实，啊，我们就接受它，啊，不然男众学佛本来很少了，再这样下去绝种了，变成绝种，很可怜了，对。 我们要救一救仅存的稀有的品种，一定要救一救。所以南众学佛，大家一定要鼓励啊，不然南众都在外面花天酒地啊，都不想学佛啊，都不然退休的有的就窝在家里，整天窝在家里啊，不想出来啊，哦，就活在自己的世界啊，没有学佛的心啊。所以你们要多鼓励南众啊。还有啦，在我出家多年的经验里面哦，女众一定要鼓励男众，不要给男众落井下石，因为这是我多年经验，很奇怪哦。如果是一个道场里面男众很多，女众很少，哎，这个少数的女众会获得男众的照顾。可是如果情况相反，男众很少，女众很多的时候，男众会被吃掉，男众就被欺负假的，真的哦。啊，这个你出家就知道了，这个哈，是要住在道场你就会知道，就是说，这是有关于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了。就是说，男众出家众他不会去欺负女众，他会去，反而会去保护，会关怀。可是相反的，如果女众出家众多的时候，他会欺负男众，会很怕这个男众当住持，会这样子，然后就会开始设计种种的技巧，把这个男众拉下来或赶出寺庙，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希望说大家都是学佛的人，要彼此关怀关心，不要落井下石，这真的是很重要。我希望大家在场的，在这边学佛有缘哦，大家要多一点的爱心，不要排斥，尤其对男众，男众已经学佛很少了。你看到一个男众学佛，要给他鼓励，不要再害他，不要再讲他的坏话，不要在那边算计他，不要，千万不要这样。好，那这是第二件事情。再来，第三件事情就是下礼拜我们上课的方式哈，打算怎么样呢？下礼拜接近中秋节了嘛。我们学员有人提议普查，就是说两个半小时的课程大概就是一个小时上课了，或者是我减少就是大概半小时至一小时之间就好，啊，剩下的一个半小时以上哦，大家围起来就是普查，就是泡泡茶啊，吃吃东西，聊聊天，互相认识哦。学员说啊，已经这边超过半年了，大家都不认识对方，每次来匆匆去匆匆，我来这边听课很匆忙，四点半一下课，嚯，好像鸟兽散一样，互相都不认识对方。所以就是学员希望说，哎，这个中秋节哦到了，那大家来围炉一下，不是要吃火锅啦，就是说，哎，大家提议说，哦，你们可以每个人带一些点心饼干呢，还是点心呢，每一个人带一点就好，大家一人带一点就很多了，然后大家就在这边可以聊聊佛法，然后大家增进彼此的认识，增进彼此的友谊，大家都道友，没有那种没有利益冲突的，不会说哦我来给你邮保险呢，给你邮什么买啦，就是大家就是在法上增进而已啊。所以说下礼拜是这样上课方式啊，欢迎啊，希望大家踊跃参加，哦，大家很少认识的，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有人提出来真的非常好，哦，啊，就也会上课，也会上课啊，上就是后半段我们就没有打坐了，拜忏那些，就是，哦，让大家可以聊聊佛法这样。好，哦，这个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其他要交代的？有没有？那个副班长第二位要来啊，我没事啊，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活动应该对你而言是非常好的活动。对啊对啊，对。
一些点心来请客是没问题。
不是啊，就是大家都一起来这样子，嗯，好，那
请你再动一次，
谢谢。
那这第三件事情啊，第四件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们先上一点课再进入这个问题好了，先上一点课。对不起，我好，那现在我们来讲住者。好，圣友你可能第一次来不晓得，我们现在谈到住，就是说大家在正修的时候呢，有分动静两方面，静的就是打坐，动的就是行住坐卧言语坐坐。啊，现在上礼拜已经讲行了，啊，今天开始讲住，住是什么你知道吧？站着，对。好，若于住时应作思念。好，住的时候应该要怎么修呢？应该有这个念头：我今为何等事欲住？我今天站着是为了什么事而站着？如果是为了种种烦恼而站着，你不要站。如果你是为了不善法或无忌的法而站着，也不应该站着。如果是为了善法利益众生的事情，你就应该站着。所以说你们站着到底是为何而站呢？大家想一下哦，你是站着在那边等待那个伙伴送毒品来吗？如果是这种不善法就不行，不要在那边等待，你不要想说等待毒品。如果是在那边站着等待同伴伙伴到齐准备去合伙杀一个人，也不要。像我监狱弘法的时候，里面就是有这样子的啊。有的人就是杀人是怎么样，同伴结伴，一个人把他抓住，一个人把他拉住脚，另外一个拿那个棒球棒开了去，对方澳住，杀死一个人。所以你今天是为了什么事情而站着？你今天如果是为了去做一件善事，为了要利益众生的事情而在这边等等人，在那边等公车，那么你这个站着是为了善法，那这样你就应该站。如果你是为了恶法，不要站。真正这样有没有懂？你们其他人还有没有可以想到其他事情？你为什么站着？有没有想到其他事情？有没有？比如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圣友呢？圣友有没有想到？没有，没想哎。
就想讲到另外一种，就是说去礼佛啊，然后有时候参加一个法会，有时候要站着诵经，那就要站着。
没错，那这是善法嘛？
对。
对啊，不善法呢？还有没有其他的？有没有？啊，是吗？
我们都是好人。
哦，我们都是好人。哦，对对对，是啊是啊。好，那可能是为了无忌啊，无忌就是，就是。
公车的时候也会站着，那是无忌。
没有，等公车不算，等公车你是要去做一件事情了、啊。如果你在那边等公车，是因为哇退休了，永远不待记者，随便了、啊，就这样就变成是无忌。所以说不要在那边站着发呆，不要那边站着在计划什么事情要做坏事，都不要。总之一个大前提，你不是要伤害自己，不是为了伤害众生，那这样子就对了，不要伤害众生跟自己。好，第二个，云何住中修止？那接下来是云何住中修观？啊，什么是在站着你的时候休止呢？你如果在站的时候呢，知道我是因为现在站着的缘故，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有时候你虽然是站着去利益一件众生，做利益众生的事情，你在那边站着等人还是等什么？可是你在站的时候呢，由于过去习气的缘故，你产生的种种烦恼善恶等法，你的内心充斥种种善法，不充斥种种烦恼， 这个时候要干嘛呢？了知站着的这颗心，还有在站着的里面心里面产生的一切法。你站着心产生烦恼，现在当下反观内心，反观内心所衍生的一切法，了知他们皆不可得。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虚幻不实。我上礼拜讲过了，你说它是真实的吗？好，请抓出来让大家看一看你的烦恼，请把你的烦恼显现出来。没有啊，你显现不出来，叫你把烦恼抓出来，抓不出来啊。甚至不要抓出来，你光是用内心去看那个烦恼到底是什么，你光是往内在自己看，不要拿出来哦，自己看就好，你也看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你真正用心去看的时候，你也看不出来那到底是什么。所以是虚妄不实的，皆不可得，不可得啊。那这样子念念你去关照它的时候呢，妄念心息，你的妄念就渐渐停止了，你妄念的心就渐渐平息下来，这就叫做休止。再说一次，休止是无分别，用无分别心去修，跟修观差在它是无分别心，修观是有分别心，要辨明烦恼的相貌，修观要辨明烦恼相貌，所以是有分别心。云何注重修观？因作是念，由于心住身的缘故，由于心驱使身体住站着的缘故呢，所以才叫做住，才叫做站。如果没有这颗心驱使身体站着，他身体也可以动啊，为什么要站？因此住故，则有一切烦恼三恶等法。由于我们在那边站着的时候，就会产生一切烦恼三恶等法。除非你是佛陀了，佛陀那个行住坐卧、讲话、工作都不会产生烦恼。除非你是佛陀，如果不是，我们一定在任何威仪之中都会衍生种种烦恼，所以这是正常的。那正常的情况下你要干嘛呢？反观住心，反观站着的这颗心，去看它的相貌。你去反观这颗心的相貌，结果发现不见相貌，要用有分别心去看哦。比如说你光是贪心嗔心就不一样了，贪心嗔心这是两种很截然不同的心嘛。你这是去分辨它是贪心嗔心，还是愚痴心，还是嫉妒心，还是下劣心，还是高慢心，种种啦，就是它有分别，有一些分别，你要去看它的相貌。但是你真正去区别出来，哦，这是高慢心、高傲心、傲慢心，你去区别出，哦，这是傲慢心。但是你再去见傲慢心的相貌的时候呢，深入傲慢心的相貌，它是长什么样子，发现看不到，念念那个傲慢的这个相呢，念念之中即灭下去，念念之中它就消失了，所以不见相貌。当知住者即住中一切法，毕竟空寂，是名修观。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知道站着，站着那个人，还有站着之中的一切法衍生的一切法，都是毕竟空寂。为什么？因为你念念之中发现这个，它相貌都不见了，本来是有相貌可区别，可区别它的分类，现在你发现哇都没有啊，没有实质可得，所以念念之中毕竟空寂，是名修观。这就是修观，有没有问题？好，
师父，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说，比方说我现在坐车要去医院，因为我妈妈在医院，到医院去照顾妈妈，在坐车的这个过程，我站着，我想到妈妈在医院，想到她不知
大声，
不知她在医院里面是生是死，所以我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烦恼。所以就你这个例子来看，就是说其实我知道我在烦恼什么，知道那个原因，我知道原因我在烦恼什么。你的意思，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还是继续看着那个烦恼吗？这样它就会熄灭吗？是这个意思吗？
好，基本上哦，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去看，因为 生老病死皆是幻化，皆是平等。你在活着的时候是一个幻象，死的时候也是一个幻象，住着的时候，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住着的时候是一个幻象，虚妄不死，死亡也是一种虚妄不死的现象，皆是平等平等。所以基本上还是要修，你现在在活着的时候正常的时候要修，那在那种情况还是要修，都是平等要修，这是理论上没错。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在面临亲人死亡的时候，确实要让心不起念头，不伤心不悲伤是非常困难的，这是确实很困难的。还有比如说你从来没有上台讲话的习惯，现在忽然递给你一个麦克风叫你到台上讲，你会发抖，你会不知所措，你会无法照原来的平常的讲话这样子讲。你明明也知道，哎，我该反观站在台上讲话的心是什么，去看它，可是你还是继续紧张，还是在发抖。一样亲人死的时候，你明明知道理论上要反观这颗心， 你明明知道，可是亲人死的时候你照样悲伤，照样哭得死去活来。但是这个没关系，这个是怎么样的，还是要修。你在哭的时候反观哭的心，悲哀伤心难过的时候反观伤心，反观悲伤的心，让这些情绪整个穿透你的存在，让这些情绪整个穿透你的五蕴。但是呢，你没有放弃观照，你不要因为这个冲击而放弃观照，相反的，你要因为这样的冲击不断的去观照，这样子才会进步，我们生命才会提升，境界才会提升。如果总是在普通的情况下没有特别难过特别的情况，我们有时候是很难进步的，很难提升的。所以任何特殊状况都是让我们提升的一个机会。对，
我是指要那个止跟观哦，止跟观哦，止基本上是妄心妄念心习嘛，那观的地方是因为反观住心不见相貌，那不见相貌的下一段不就得也是妄念心习的吗？那止跟观有什么差别？谢谢。
好，这就是上个礼拜雅玲问过的问题。那止跟观有什么差别？不是都妄念心行吗？没错，不见相貌下一步就是妄念心行的。但是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止是无分别心，观是有分别心。你在修止的时候并没有去看这些烦恼是属于哪一类烦恼，你没有去分别止的时候啦，止的时候你没有分别说，哎，这是贪心嗔心还是嫉妒心高傲心，还是被怂恿而去造恶的心，你没有去分别这些心。但是在观有分别，观有去分别，有去看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类心，差这么一点点，差有分别跟无分别。好，我再举例，比如说观呼吸，观呼吸的时候，你如果用无分别心在修的时候呢，观这个呼气的时候觉知呼气，吸气的时候觉知吸气，你只是保持觉知，这是一种无分别心。但是呢，你如果修观的时候，你要去进一步从呼吸中去觉知，这个呼吸它是一种无常，是一种无常。本来你没有去看呼吸是不是无常，你只是利用呼吸来停止妄念，利用注意力专注于鼻端这个点，让所有妄念停止下来，这是无分别心。可是后来你进而用观呼吸这个手段去看它是无常的，从呼吸的无常了知万法皆是无常，那这种进一步去分析它，用一种有分别的意识有分别的心去看它的时候，那就变成观了。所以止跟观差在这边，一个是 无分别心，一个是有分别心，是这样子。好，然后这边有一个问题啊，你不管在行住坐卧，还是在讲话工作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你在日常生活中总是会有遇到逆境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佛法说要安忍，要忍辱，对不对？那在行住坐卧之中，在动中要怎么安忍，怎么忍辱呢？有人有学员提问到这个，有没有可不可以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因为这是大家很切身的问题，你们不可能永远顺利的，大家都有挫折，每个人都有挫折，遇到挫折的时候怎么办？作为一个佛教徒，永远没有想说要反击，没有想说要这个推翻对方还是打倒对方，永远是检讨自己，反省自己，那改变自己，就是说下一次不要再犯同样的错。那这里我来提供一些思考的办法，怎么样来修忍辱或安忍呢？第一个，我还是在强调戒分别观。戒分别观是什么？啊，都忘记了，这正观里面的呢，坐中正观里面的、啊。哎呀，戒分别观就是四戒分别观呐、啊。对，地水火风啊，六戒呢？六戒是什么？地水火风空四。空是加一个空跟是，就变成六界。哎，你们是都知道不愿意讲，还是不知道嘞？啊，那怎么为什么说用戒分别观是修忍辱呢？因为之前我们说它是对治什么？对治这个我执，因为有我执。所以你用戒分别观去看的时候，把这个我拆成地水火风。当你在执着一件衣服、一部车子、一栋房子的时候，请问到底是你在执着吗？你要拆成世界，拆成地水火风，你是由地水火风组成的，到底是什么在执着这些东西？是地大在执着衣服吗？是水大在执着车子吗？是火大在执着房子吗？是风大在执着还是另外一个东西吗？到底是什么在执着？你会发现很荒谬。你会发现你的我执会变得很荒谬，因为你的我根本就不存在，是地水火风组合而成。那 你的我执就会变得很荒谬，没有一个东西在执着。一样，你在修忍辱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方式。你之所以会觉得忍辱很难忍，觉得非常痛恨一些事情，痛恨一些人，脾气就起来不可遏抑，整个人就爆发。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哦，你们大家在家里面面对自己的亲人，即使面对亲人，你们都会有爆发的时候，所以不要小看这个。那这个时候戒分别观也可以帮助忍耐。到底是谁在生气？到底谁在起嗔恨心？你去用地水火风分析，自己不过是地水火风组成啊，那到底谁在那边生气啊？你就会发现很荒谬。再来，你可以用缘起观。缘起观的道理很像戒分别观，戒分别观只是拆成地水火风，缘起观拆得更细了，因为诸法皆是众缘合合而生，那众缘就不止四个了，是无限多个了。比如说刚才讲说我们这个身体是地水火风组成的，那如果说缘起的话，你可以拆成无限多个，哇，这个身体是由头发、眼睛、皮肤、鼻子、细胞、白血球、红血球。你可以讲成无限多种成分组成这个身体，太多因缘了啦，不是？而且你可以再推过去，是父母精血合合造成你的，根本没有精血合合，你也没有你啊。 那如果你没有入胎的话也没有办法，你意识没有入胎也没有办法、哦、所以说缘起观更是让我们去观察说这个身体是假合而有的。既然是假合而有，我到底在生气什么呢？你不会觉得说这个假的身体去生气一个人是很荒谬的事情吗？你就会发现你用这样 的理路去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气、哦、很荒谬，而且你在气对方的什么，对方也是四大假合，也是诸缘合合，你是在气对方的左手还是右手，你是在气对方的白血球还是红血球，你在气对方的头发还是牙齿、哦、你会发现很荒谬啦，因为你把这些把对方那个人拆开，你在气谁，根本没有人让你气啊、哦、所以说是这就是这个因素了、嗯、然后每当有人让你非常难过、哦、的时候，让你起嗔恨心的时候，我们学佛的人永远要记住一件事情，对他人宽大一点，对自己严格一点。如果别人这样子对我，我记住下一次我绝对不用这种方式去对待别人，让别人产生同样的痛苦，你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啊、那这样子对方、哎、这样子别人就不会再遭受同样痛苦，别人对我已经够了，我不想再让别人遭受同样痛苦，就是这个意思、哦、比如说最近这个高官的贪污事件，那你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要用缘起观呢、啊、哦，你不要说哇就对那个政治人物气得不得了，把我们税金通拿去，你要用缘起观拆开，我到底是对这个高官的耳朵鼻子眼睛在气吗？还是对他的身体在气？那对他的白血球红血球在气，你在气什么？然后你再进一步反观自己，我千万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他已经犯了，已经让老百姓过苦了，我以后千万不要犯同样的错误，要求自己，我们佛教徒做的本分永远是要求自己，要求别人这让法律去做，这是法律的事情，是政府的事情，这是他们自己就会去斗了，他们那些人就会斗了，你不要去管别人在斗，自己反省自己，永远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警惕自己，不要发生同样的事情，我不要再发生同样的事情。当有的人会说啊，我们要对他慈悲喜舍啊，那对慈悲喜舍是对所有的众生都慈悲喜舍、哦、这个慈悲喜舍要带有智慧了、啊。再来真善人，这是什么人的主张呢？
法轮功。
Yes， 法轮功真善人你们知道吗？那我为什么要特别提一下法轮功呢？因为他们的人、哦、很特殊了、啊，也可以当做一种戒精，他们的人就是怎样呢？他讲得很明显，就是说你们在家庭中、哦、有时候跟亲人太认识了，那一种脾气的爆发已经变成很习惯性的动作，就是无意识就是爆发，无意识就是爆发。那这个法轮功里面讲的说怎么样子呢？说你不要马上爆发，你先忍一下，先停一下，你要爆发之前先停一下，观察一下自心、哦、不要马上爆发。那往往你停一下、哦、停一下，那个后面就不会发生了、哦、后面就不会发生。还有啊，刚才我们讲行住坐卧的那些修法就是这样，你要爆发的时候，你里面已经产生种种烦恼跟恶法，你的内心啊，刚才讲过，如果你这个脾气的爆发是一种恶法，是一种烦恼，那你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就不要啊。比如说你要去走路做坏事的时候，你发现这是一种恶法，你就不应该走路。如果你站着的时候在那边站着等待做坏事，你就不要站着，一样啊。你要脾气爆发的时候，你发现这是一种恶法，你就不要爆发，你要忍下来。当然那个时间差非常短，你经常性是无意识的爆发，你要，所以修行就在这边嘛，功力就在这边嘛，功力就在于说你能不能在那一刹那看到自己要爆发，然后让那个爆发次数越来越少，不要无意识的，不要变成习惯性的，所以这个慢慢要修出来。好，再来再讲四种人。 对于快乐的人我们要去亲近他，对不快乐的人的我们要悲悯他，对于这个有德行的人要随喜他，对于邪恶的人不理会他。解释一下，对于快乐的人在千百年前就已经有这种事情，永远世界上就是有的人比较富有，有的人比较贫穷，做奴隶奴隶种种的。比如说在马路上有一群在做苦工的劳工朋友们，他们在那边钻地，在那边打洞，而且在烈日当中呢流得满身大汗。忽然间有一部大车，大轿车开过去，停在马路边，走下来的是一个妙龄女子，长得非常漂亮，年纪很轻，就当上某某的董事长。劳工朋友看到了，开始七嘴八舌在那边骂，啊，是什么世界啊？啊，他居然这样子非常的轻松，吹着冷气，而且走进那个非常豪华的大宅子里面，我们在这边做工，啊，这是什么世界？他一定是哈，哦，靠种种关系才取得这个董事长的，他一定是哈，哦，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些话就出来，就嫉妒心就出来。那现在就是说，我们不要这个样子，我们要怎么样呢？相反的，我们要去看人家的优点。人家今天会爬到这个位置，一定是有他的优点。人家今天会赚大钱，一定有他的福报，一定有他的优点。没有那种没有优点就平白无故这样子的，没有这样子情况，啊，所以说我们要培养说去这个欣赏这样子的人，而且要祝福这种快乐的人，祝福这种幸福美满的人。哦，我们要转变一下自己，不要去嫉妒人家，而是要怎样？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渐渐这样子，哦，过得幸福美满，过得很有钱的生活。我们用幸福，用一种祝福的心去祝福人家，而不要嫉妒人家。这是要亲近快乐的人，而且要去学习他的优点。对于不快乐的人，我们要悲悯他，不要再落井下石。不要怎样呢？你对于那个已经很贫穷、很快乐的人，不要怎样啊？他过去一定是造很多恶业了，这一次才会做这个贫穷的人啊！不要讲这种话。我们要去怜悯他，悲悯他。如果你手中有一半的面包可以给他，那就分享出去，要怜悯他。随喜有德行的人，对于有德的人，我们要欣赏他内在的德行，完美的特质，要欣赏他。不要说哦，不要像想说啊，就是要把他拉下来，随时要找他的这个丑闻还是什么，我要把它拉下来，我不要这样子。随喜有德行的人，学习他内在完美的特质。对于邪恶的人要不理会，为什么？因为对于邪恶的人，你完全无法劝他，你劝他，他不仅不听，而且他会破坏你的极境。你本来是带着极境的心，好心去劝他，结果他反而伤害你，他反而不听劝，反而回过头来给你伤害。举一个例子，譬如有一只猴子，他在一棵树的右边，站在一棵树的右边枝干，结果树的左边有另外一只麻雀，那只麻雀它筑了一个麻雀的鸟巢，里面养着它的小孩子。忽然间下大雨下来了，这个猴子被淋得全身湿透，麻雀就笑他：“哎，我听达尔文说你是人类的祖先，你为什么不学习人类哦，造一个房子啊，自己好好住在里面，不要被淋湿呢？”哎，他是好心劝他啊，麻雀是好心劝他，结果猴子居然怎么样了？他居然说：“你居然嘲笑我，好。”等一下我就让你知道你在哪里。他就从这棵树的右边跑到左边，把他的鸟巢拆散搞坏，他的小孩子跟这只麻雀全部被迫要出来， 不能待在里面的全部一起淋湿，大家淋湿。所以你看，对于邪恶的人，你没办法劝告，你劝告你会受伤，而且破坏你内心的寂静。但是当然不是放弃他，菩萨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但是要看你的能力。你现在你的缘跟他就是不契合，你暂时不要理他，你理他哦，你会很惨。所以说，这四种人让你们大家知道怎么学习忍辱。忍辱有各种情况，有的时候你是清净快乐的人，有时候你要悲悯他，有时候是随喜他，有时候是不理会。你如果不懂得这些，你没有这种智慧去判断的时候，你会忍错了，你会忍错了。所以这个忍辱也是要有一种智慧。好，为什么要忍辱？你提这个问题的思想背景是什么？
因为在法轮功里面，他谈的忍辱。
等一下。
法轮功里面谈忍的概念啊，它是假设它自然界人本身是拥有黑色物质跟白色物质。那人在修行的过程中，如何透？他可以透过忍的过程，把黑色物质转成白色物质，所以他需要去忍。
嗯，
他在佛经里面有没有谈着忍辱？他希望是怎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效应？
像有关于这个问题哦，黑色的物质转成白色的物质，这个都是盗取佛法。佛法里面就是这些东西。我发现法轮功里面，他佛教的盗取，然后道教的盗取，儒家的东西也盗取，他是杂菜迷坑这会。像黑色物质转成白色物质，这个在佛法叫什么？黑夜跟白夜。就一句话就解决黑夜跟白夜，那我们尽量从事白夜，不要从事黑夜。黑夜是什么？黑夜就是恶夜，白夜就是善夜，是很简单的观念。那这个转成怎么转成这个白色的物质？就是修善，修善是对治恶法的，不是对治恶法，对治行恶。的直接对治法就是行善，这个等一下会讲到，哦，这是用行善的方式去解决。那为什么要忍辱呢？因为你不忍辱的话，你所有修行的功德全部泡汤啊？什么？因为不忍辱的话，所有修行的功德会泡汤，这个等一下会讲到了。好，先讲你这个好了。为什么要忍辱？因为你如果嗔恨心升起而不忍辱，一个嗔恨心可以摧毁千劫所累积的布施功德。你千万劫以来所累积的布施，你供养佛陀，善事是佛陀，你供养佛陀，这样子千劫所布施的功德累积下来，由于一念的嗔心起，摧毁一切的这些善行，你这些善行累积起来都摧毁掉了，所以要忍辱。没有一个罪业像嗔恨心这么重的罪，真正的重罪是嗔恨心，不是其他有的没的。真正的苦行是忍辱，没有一个苦行像忍辱这么难修的了。所以苦行，什么是苦行？不是到山洞里面一天吃一麦，真正的苦行是在你日常生活中，在恶境之中你能够忍住，这个是苦行呢。你们自己都有体验啊，一下子就爆发了，根本忍不下来，所以这是真正的苦行。描述得好啊，这个讲得很好，这些全部是入菩萨行论里面的，讲得非常好。故因以诸法努力修忍辱，所以呢，苦行最大苦行是忍辱。所以我们应该用种种方便法门，努力的修忍辱行。若持嗔恼心，亦不常其境。如果你常常不修忍辱，常常人家讲的话不顺你的意思，你就产生嗔恨心的话，在那边烦恼的话。你的意念怎么样可以达到禅定的极境呢？根本你说你在来这边听小止观，想要修禅定，可是你回去不修忍辱，随时一句话就让你嗔恨心， 你的意念怎么有办法禅定呢、啊？根本那种极境是获得不了的，马一下子又破功，一下子又破功了，根本无法获得。禅定的喜乐也没办法获得，所以呢，不要说禅定没办法获得，你看，即使你要好好的睡一觉，安稳的睡一觉，都很难获得。所以嗔恨心有这样子的问题，你想，你今天很不高兴，生气了，你晚上会睡得着吗？很难睡着，睡不好。好，接下来这一句话就蛮有名的，若死可补救，有何不欢喜？哦，没关系，我用讲的。好，我去除衬底。啊？什么？不会不会不会，若死可补救，有何不欢喜？如果说这件事情是可以补救的，做比如说有一件事情已经做完了，造成双方不高兴，嗔恨心产生，如果这件事情是可以补救的，有什么好不高兴的？你不需要不高兴，不需要烦恼。若死无法补救，如果说这件事情已经没有救了，那你又不高兴干嘛呢？你不高兴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帮助呢？也不需要也不需要不高兴。也就是说，不管这件事情可解决还是不可解决，都没有理由不高兴，你都要高兴。因为如果可以补救，你应该高兴；如果没有救，你也不需要生气。没有救就是没办法改变的事实，你也不需要生气。所以无论如何都不需要生气。乐因偶尔生，苦因何其多。我们人生哦，这个快乐偶尔才产生而已，痛苦却是那么多。大家看一看，你努力了365天，工作了365天，才换来几天的假日，换来几天的享受，大部分时间都在那边努力，痛苦是那么多，快乐是偶尔才产生而已。无苦无出离，故心坚定受。假如今天没有痛苦，就不会让我产生出离心。今天如果都是快乐，你的环境很顺境，很快乐，你怎么会想学佛呢？怎么会想出离呢？怎么会想成阿罗汉？怎么会想出三界呢？怎么会想证涅槃？怎么会想成佛呢？这些事情你都不会想，都不会想。所以说一定要有苦的感受产生，你才会想要出离。所以由于想要出离的缘故，我对于任何的痛苦，我都要坚定的去接受它，安忍它，忍辱，要忍辱。因为你如果没有坚定的接受它，不忍辱的话，你无法出离，你无法升起出离心了。熟悉已不成意，此事绝非有。我们对于痛苦之所以马上爆发，马上反应是什么样？我们没有去熟练它，没有去跟它熟悉。如果今天已经很熟悉这些痛苦，你要去忍辱它，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很容易。你熟悉它了，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很容易。如果说熟悉它而却不容易，你不容易忍辱，这件事情是不可能有的，一定会容易，一定会变得很容易。故因喜小害，大害亦能忍。由于你对于小小的灾害能够去熟悉它，去熟悉它之后，对于大的灾害你也可以忍受了。先从小害开始忍，那么渐渐练习，最后大忍就可以。好，什么是小害呢？现在具体啊，什么是具体的忍辱？现在讲，蛇即文盲的，饥渴等苦受。对于那个蛇啊，蚊子啊，蚊子盲啊，还是说那个乌龟啊，还是一种蚊啊，种种，对于这些的叮咬，你们要可以忍辱。当然啊，剧毒的蛇你们是不能够碰的， 还是要有智慧啊。这个蛇是可以避免的啦，这个佛陀有讲蛇咒在杂案经里面，现在先不要牵扯那么多，就总之现在讲对于昆虫的一些伤害无关痛痒的，你要可以安忍。你已经很用功，你已经很努力的清除一些杂物，不让它滋生登革热。你已经把所有水桶通通把水倒出来了，该做的都做，可是还是有蚊子，好奇怪哦。那这种情况你就接受，这个情况就接受这种痛苦。偶尔在一餐与一餐之间呢，你会感受到饥饿，这一点点饥饿也要忍受，小小的痛苦而已啊，有什么不好忍受的？饥渴哦，这个口渴也是很小，这是很小的痛苦啦，要去忍受，这是小痛苦，或者是戒餐啊，产生戒餐啊，这些小苦，这些小苦哈，你们都要渐渐去忍受它，去练习它，然后大苦才可以忍。好，寒暑风雨啦，病伏捶打，这些也都要去忍。寒冷的时候，我可以抵挡寒冷，夏天满身大汗，我也可以忍受。有冷气吹就吹，没有冷气吹电风扇，甚至没有电风扇停电啊，没办法吹三个扇子啊，甚至现场没有扇子，我也可以忍受。没有风，啊，这是真的，真的有人就是这样修的。对于春夏秋冬没有关系，风雨啊。这病啊，人家绑住你啊，打你啊，你看虚云老和尚被红卫兵打都忍受，这些都是修忍辱的因缘。我不应该脆弱，我对于这些修忍辱的对境，我不应该脆弱，经不起考验，应该要忍。在忍辱这件事情上是这样哦，你反击了，你一嗔恨心反击对方了，这叫什么？这叫做脆弱。因为你被挑起来了，你的情绪被挑起来，这个叫脆弱。相反的，你情绪不被挑起来，永远是保持一颗平稳的心，永远忍辱，坚定的忍辱，这个叫坚强，这才叫强者。在佛法里面，弱者是反击，反击的人才是弱者。在佛法里面，坚强的人叫做不反击，永远是忍辱，不动心。如果你软弱了反击的，那么那个危害反而增加，本来你不反击，那个灾害就消掉，消业就一直消掉。你如果反击，哇，那个灾害反而增加，你树立的敌人越来越多，因为你反击，而且恶业不断造下去，下一次不断再受报，所以是害反增加。此乃心性见怯弱之所致，这是因为心性的坚定或怯弱所导致的。你坚定就会导致什么结果，怯弱就会导致什么生活。所以呢，是故无故害，不为诸苦毁。所以呢，你不会被那些痛苦所毁坏，相反的，这些痛苦是你修忍辱的对境，你应该要接受。智者，一个智慧的人呢，纵使遭遇痛苦的时候，不侥心之喜。一个智慧的人，他修禅定，他会有禅定的法乐。他即使在遭受身体、身心种种痛苦的时候呢，他不会搅乱到他禅定的法喜，不会，他的禅定永远在。奋战诸烦恼，彼时多伤害。什么是奋战？奋战不是到外面打败敌人哦，而是跟你的内在的烦恼对抗。去那边奋战，降服烦恼，这个是奋战。奋战这些烦恼，那这个时候呢，你肯定会受到种种伤害。为什么？因为你在奋战的时候，你会很耗力的。那但是对于这些伤害，你要能够不在意。这里又是一个重点，你要能够学习不在意这些伤害，不在意别人怎么。给你敲碎，还是给你打骂，还是给你，让你升起嗔恨心，你要能够受得起，不反击，忍下来，那这个时候你肯定会 会有很多伤害，可是呢你不反击的话，这些伤害就消掉消掉，你反击的话，那些伤害只会越多了，只会越多。苦上有功德，厌离除骄慢。苦有，为什么苦有功德？苦让你能够修修这个安忍，修忍辱行。你看哦，如果没有痛苦，哎，你是没有所缘境呢。你说观呼吸，随时观鼻端就有所缘境了，对不对？哎，你要忍辱，不是随时有所缘境呢，一定要人家给你屈辱还是怎么样，你产生痛苦才有所缘境哦，否则没有所缘境哦。所以修忍辱不是随时都有所缘境的，一旦有苦的时候，你要感谢给你苦的对方。所以苦有这些功德，它让你厌离这个世间，不会想要再继续在三界里面轮回，而且除掉你的骄慢心。另外呢，让你悲悯生死的众生。为什么？我有这些痛苦，别人也都有了，大家都一样，我会有这些痛苦，别人也都有，所以我于此生起了悲悯心，悲悯众生的心，嫉恶乐行善。这里讲到对治，如果你要去除恶法，它的对治就是行善，正对治法是行善。所以你不要小看那个慈济功德会，他们好像没有在修禅定，没有在教小止观，哦，都是一直在布施啊，帮助贫穷的人啊。他们这也是一种菩萨的修行。为什么？他们以不断的行善、修善、布施，正对治恶法。哦，行善是正对治恶法，这是一种修法。哦，但是我希望你们在此之上还是有修禅定。你看现在你们大家都懂了，原来行善就是正对治恶法，于此之上你们又懂小止观怎么修止观，这是在超越其上了，就自然更好。所以这里就解答了为什么要忍辱了齁。那另外这个，因为这个忍辱是很重要，所以我在这边再多讲一点。朗日昙巴他写的这个修心八颂里面也写得非常好，很多人读了这个颂，哦，痛哭流涕，就是写得非常好，而且跟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他原来就是碰到这么多的苦难，那这一经在这个寄颂让他知道怎么来修了，修忍辱。朗日昙巴写的，他是谁的弟子呢？布多瓦的弟子。布多瓦又是啊？
哎，
是谁的弟子啊？你知道？
布多瓦的弟子。
哎，布多瓦又是谁的弟子？
哦，他是阿底峡。
对，阿底峡尊者的弟子有六大弟子，布多瓦是其中一个。那布多瓦又有两大弟子，其中一个是朗日昙巴。好，我们来看这个修行八颂，很好。我于虚空如母众，视之尤胜如意宝。你把所有众生都看成母亲，上次有教过大家惊醒的时候把所有众生看成什么？儿子孩子。那这边把所有众生看成母亲，为什么？因为你把众生当作孩子的时候，是想拔除他的痛苦，拔苦是给予，是大悲心。这边是慈，你如果把众生当作母亲的时候，你会想要给母亲快乐。你看你们孝顺父母是怎样，想要给母亲多一点快乐，她以前很辛苦，老了我应该孝顺她，给她一些快乐。那儿子呢？儿子通常是有病苦啦，有这个学校，哦，种种遇到种种困难，哦，有你需要辅导他，哦，需要把他的病苦拔掉，那这个是拔苦。那母亲是给予快乐，所以我们把众生当作母亲是想要给众生快乐，把众生当作儿子是希望拔除众生的痛苦。我对于众生都，对于整个虚空界的众生，把他当作母亲一样，把他当作比这个如意宝还要殊胜。如意宝就是一些金钱财物啊，珍宝啊，把他当作比珍宝还要殊胜。为什么呢？因为世间的金钱虽然可以让你买很多东西很好用，可是它没办法让你达到究竟乐，它只是让你获得物质的乐。究竟乐是涅槃乐， 涅槃乐金钱没办法帮助你，究竟乐只有这个修佛道菩萨道，这个才可以让你达到究竟乐。所以对于众生呢，我把它当作如意宝，依彼能成就尽力，依着这些众生呢，我可以达到究竟的利益，就是成佛。为什么？等一下你就知道了。依着众生是可以成佛。恒常心怀真爱心，心里一直非常爱惜这些乳母的众生。好，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你现在开始，内容就开始。任与谁等汇聚时，不管跟哪一个众生在一起的时候，施己教诸他人悲，都思维自己比其他众生还要卑下，谦虚卑下，我都比别人卑下了，比别人没有能力啊，都这样子思考。从心深处视众生，从内心深处去看众生，恒常尊他为最胜，总是把他当作比我们厉害哦，你总是比我厉害，我比你差，我比较卑下，永远是这个样子。这个你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你看到达赖喇嘛的时候，你看达赖喇嘛总是弓着腰，有没有？他在合掌这样，他就是在学这种卑下的心，不要这样傲慢自大，不是头走路都头看着上面，不是这样，是头卑下，然后笑笑的这样子。一切威仪观自心，为祸寻生稽查之。所有这个行住坐卧种种威仪，对，这就是种种动中了。这个是具体的修法了，这里又是具体的修法。你在所有的行动之中，不要忘记观自心。你如果忘记了，那就是妄念，你没有在修了，你已经被外境卷走了，已经被卷出去，你的注意力已经被卷到外在去了，而不是停留在内在。要记住，修行要观自心，不断的观自心，所有位都要观自心。为祸寻生即察之，因为你观自心，只要一点点的这个烦恼产生的时候，你就会马上察之。你如果没有观自心，注意力跑到外在了，已经注意外在，为这个维系的困惑产生了，你也不会知道，你不晓得。所以为祸寻生就马上察之，祸愁为令自他损。如果你不修忍辱行，你产生仇恨，那这个仇恨只会让自己跟他人受到损害，因为你想报仇。你报仇，你就算报仇了，你损害了别人，你自己也损害了。为什么？你在这段时间里面产生多少烦恼，产生多少罪业，双方都受到损害了，没有好下场了。愿速呵斥令消除。由于马上发现这些维系的烦恼，想要报仇的心，赶快消除，不要再产生这种嗔恨心了。秉性邪恶诸有情，施彼猛烈众苦煎。那些邪恶的本性就很邪恶的那些众生，我们要怎么思考呢？我们思考他们那么邪恶，他们本身其实内在都是被猛烈的种种痛苦在煎熬。你看他要那些邪恶的众生，他在害你的时候，他是产生一种很卑下的心，很下劣的心。你看他被这些种种下劣心所煎熬，在那边受这些痛苦，我们要很怜悯他，他已经很痛苦了啊，没关系，他来糟蹋我，来害我，没关系，他已经很痛苦了，我们不忍心苦上加苦。对镜如获珍宝藏，当他来害我们的时候呢，啊，太好了，我好像获得珍宝藏一样。为什么呢？难执修悲愿真行，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让我们修慈悲的对象，好好珍惜。一样啊，你要修慈悲哦，不是像观呼吸一样，观呼吸随时你观鼻端就可以观呼吸，马上有所缘境。你要修慈悲，要修忍辱行，要有对象哦，要尤其是这个实际的对象。像上个礼拜教大家哦，在打坐中怎么修慈悲心哦，那个方式是用一种观想的方式。可是真正你是要在日常生活中直接去碰镜，直接去触镜的时候，那种修慈悲才是真枪实弹的，才是真枪实弹。所以说 对镜如获珍宝藏，你有一个人对你那么坏，你要非常珍惜，绝对不能反击，绝对不能够嗔恨心爆发，否则就没有对镜可修，你爆发回去，那个你没有再修忍辱了。所以说这个是为什么要把众生当作非常殊胜的如意宝，因为它让我们可以修行。彼虽恒生嫉妒心，对方虽然一直产生这种嫉妒心，而且呢很没有道理的经常骂我们毁谤我们，那么怎么样，尽其损恼我取受，他不断的损我们恼我们让我们产生烦恼，我都 全部接受，尽其损恼我取受，愿将利乐奉献他，而且呢心里想说好没关系，你一直害我没关系，我都接受，而且希望你呢产生种种的快乐，所有的利乐都给你。我曾于彼利乐施，并与身心俱患，对于有一些众生呢，我曾经帮助过他，捐钱给他，我曾经安抚过他，辅导过他，对于这些众生，你本来是身心寄着厚望，希望他未来有成就，你本来是对他很有希望的人，可是呢后来这样子的朋友，这样子的道友，他却反过来害你，反咬你一口，让你甚至落井下石，却反过来很没有道理的害你，对于这样子的众生呢，你还是很愿意把他当作殊胜的导师，因为你看这个境界高不高，人家你帮助过他，他害你，你还把他当作殊胜的导师，这个真的意境很高超了，非常非常的伟大，我们也是要尽量这样子来学，还是把他当为圣导师，因为什么，因为他是给你更强的境界修忍辱，普通人害你也就罢了，你的朋友好朋友居然害你，哇这种境界更大，这种忍辱行更难修，直接间接诸利乐，愿即奉献如母众，不管是直接的乐还是间接的乐，我希望通通奉献给众生，如母有情众苦迫，我愿暗中进取中，不仅希望众生获得所有的快乐，而且希望所有众生的这些痛苦逼迫的痛苦呢，我暗中我不是很明着取来受他的痛苦，暗中我把这些痛苦接受下来，看对众生这么好，这个是非常令人非常令人感动的，对众生这么好，对于要把他的灾害接受下来，你还暗暗的怕他看到，愿此所修一切善，莫为八法所过然，愿希望我们所修的这些善法呢，不要被八法所过然，就是世间八法，利啦、无利啦、名闻不明，就是名闻利养啦，论义无论义啦、苦乐啦，这些不要被这些八法所污染的，升观诸法界，有没有看到所有的修法后，这个大乘佛法到后来一定是跟中观相应，到后来都要观诸法皆如幻，跟空性相应，这些都不是真实的，为什么你可以这样修，为什么明明人家那害你，你还可以这样修，因为它是如幻如化，都是假的，这一切世间都是假的，因为是假的我才可以这样的修，否则如果是真实的痛苦get 得来，你还有可能受得了，就是这些痛苦都是假的，这些快乐也是假的，所以我可以这样子修，我可以给快乐给众生，自己承受痛苦就是可以，因为它是如幻如化，离执离系得解脱，那你这样子修之后可以远离所有执着跟系缚，得到究竟的解脱，所以这里就是提供给大家怎么样具体的修忍辱行，上面讲的这个入菩萨行论跟这边的这个修行八颂都是具体的一个回答，为什么要讲，因为现在我们讲到的动中修行住坐卧言语坐，你在动中一定会碰到这些复杂的情况， 人世间是很复杂，你一定会碰到这些复杂情况，那怎么修呢？就是要这样子去接受，坦然的接受。好，那再来有一个问题，学员提到说，这个问题就比较跟这里无关了，是你们具体的问题，具体在参加法会的问题。好，那个这个蔡梅香先讲一下，你先那个麦克风给他一下。讲不如果不完整的话再补充。
这个缘起是那个曾义正师姐，他就是我们还没上课之前，他在请示师父。那因为我跟雅莹正好在旁边，我们也都有那样的问题跟疑惑。那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在想说，讲到现在。